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反对派将举行大游行纪念涅姆佐夫。新疆最近发生多起袭击事件，中国媒体却鸦雀无声。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预计会持续。即将召开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将有30多名涉嫌贪腐的代表委员缺席。台湾各地星期六举行纪念228事件的活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莫斯科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当局已经允许星期天在莫斯科举行反政府大游行，纪念被杀害的反对党领袖涅姆佐夫。原本涅姆佐夫是要领导莫斯科举行的反战和反普京集会的，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走上街头，向被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为一位为俄罗斯人民的权利而不知疲倦的倡导者致敬。警方呢正在追捕枪手。星期五晚上，当涅姆佐夫与一位女性走过紧邻克里姆林宫的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时，有枪手从一辆轿车内向涅姆佐夫连开4枪，那位女性没有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起枪杀看来像是买凶杀人，并称此举为挑衅行为。激烈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尼姆佐夫遇害震惊俄罗斯的全国，也有评论认为暗杀事件将冲击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俄罗斯政治稳定。尼姆佐夫以他的勇气和智慧更在普京的许多支持者中赢得尊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星期五夜间在莫斯科市中心遭枪杀遇害，消息传来，俄罗斯举国上下震惊，社交网络上几乎全部是对这起暗杀事件的讨论。普京的支持者们认为暗杀涅姆佐夫是为了破坏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反对派人士对涅姆佐夫遇害感到愤怒，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更把涅姆佐夫遇害同1934年的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的政治竞争者基洛夫被暗杀相比较。基洛夫被暗杀之后，斯大林随后开始了大清洗。最近几年，涅姆佐夫和其他的反对派人士连续推出了多个调查报告，揭露普京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反对派活动人士亚申说，涅姆佐夫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东部地区。涅姆佐夫的律师普罗霍罗夫说，涅姆佐夫几个月前在社交网络上已经收到了人身威胁，他们还请求过警方进行调查。涅姆佐夫2个星期前也透露过，他因为参加反对派活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是家里独生子的涅姆佐夫说，他的那位医生出身高龄87岁的老母亲更为他的人身安全不安。母亲不停地劝阻和警告他，批评普京将会招来杀身之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已经对涅姆佐夫的家人表达了哀悼。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会亲自掌控这起暗杀事件的调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普京当局必须侦破案件，找到凶手，否则形势将会变得更坏。戈尔巴乔夫称，目前的俄罗斯局势非常不好。涅姆佐夫遇害成为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各大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一些评论认为，涅姆佐夫虽然是关键的反对派领袖，但是他并不对普京构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却能够严重打击普京的形象，因此 官方不太可能与这起暗杀事件有任何联系，但是反对者认为，最近十多年来，许多批评当局的人士相继被杀害，比如名记者安娜·布里特科夫斯卡娅等人，他们的活动都没有对克里姆林宫构成任何威胁和挑战，但批评的声音却让当局烦恼。而且这些暗杀事件迄今没有一起被全部侦破。涅姆佐夫的战友经常同涅姆佐夫组织反对派集会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雷可林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日益压抑的气氛造成涅姆佐夫遇害。雷克林说，涅姆佐夫遇害事件中展示的嚣张和残暴在俄罗斯前所未有，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气氛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局势促成了涅姆佐夫遇害。最近几年的官方洗脑宣传，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歇斯底里和仇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促成了涅姆佐夫遇害。被称为官方重要宣传机器，过去曾经多次播出专门的电视报道批判反对派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已经决定临时撤下原计划在星期天播出的一个新的电视片。涅姆佐夫生前透露，这部影片主要抹黑他本人还有其他的反对派人士。涅姆佐夫的遇害地点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仅有几百步远，凶手从身后向正在步行返家途中的涅姆佐夫连开数枪。一些安全专家说，这起暗杀事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涅姆佐夫因为是最为激烈的普京的批评者，他的电话全程受到监听，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安全部门的跟踪监视。涅姆佐夫遇害地点周围更布满了大量的摄像监控镜头，凶手开枪时曾乘坐两三辆汽车。涅姆佐夫遇害前曾经在红场上的中央百货商店的餐馆里用餐，凶手需要事先知道涅姆佐夫的行走路线和目的地，并在附近埋伏等待。但是在布满巡逻警察的红场附近停车等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涅姆佐夫遇害恰好发生在反对派计划在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举行反危机大游行的前一天。莫斯科的游行参加人数预计能够达到10万人，游行的主要诉求是打击贪污腐败，结束乌克兰战争，把更多的国家预算投入到教育、卫生保健领域，而不是军事。涅姆佐夫是反危机大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认为，涅姆佐夫遇害对反对派是非常大的沉重打击。反对派人士前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说，他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卡西亚诺夫说，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外，反对派领袖被人杀害，这种明目张胆让人震惊。这意味着在俄罗斯，想要批评政府，想要从事反对派活动，想要捍卫言论自由，就会受到这样的报复。我不认为杀害涅姆佐夫同星期天的反危机大游行有关，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复反对派。大批的莫斯科市民星期六自发前往涅姆佐夫遇害的地点献花和点燃蜡烛表达哀悼，圣彼得堡当天也举行了悼念活动。俄罗斯反对派决定取消星期天的反危机大游行，改在市中心涅姆佐夫遇害的地点附近举行纪念游行活动。今年55岁的涅姆佐夫不但在俄罗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更受到许多普京支持者的尊重。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时事评论人士舍普前科说，他虽然不同意涅姆佐夫的政治主张，但是涅姆佐夫的勇气和智慧让人钦佩。涅姆佐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的遇害是国家的严重损失。涅姆佐夫的友人格鲁吉亚前总统沙卡什维利说，他几天前就曾劝告过涅姆佐夫注意人身安全，他称涅姆佐夫是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违反了上个月签订的停火协议，对乌克兰境内的地点继续实施炮击。 波罗申科与美国副总统拜登通电话的时候做出了这项指责。他说，炮击发生在分离主义武装控制的城市顿涅茨克和仍由乌克兰政府控制但正受到威胁的城市马里乌波尔的附近。波罗申科说，乌克兰政府军有人受伤。乌克兰一家报纸也报道说，顿涅茨克附近的炮击造成了他们的一位摄影记者死亡。停火协议要求双方不仅停止炮击，同时呢，还要从前线撤回各自的重型武器、坦克和其他的军用车辆。有报道说，分离主义武装正在继续实施撤离行动，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尚未能够确认。乌克兰军队呢，稍早已经开始从受重创的城镇杰巴利采维附近一个村庄撤走大炮。但是在其他地区呢，双方停火原则的承诺继续受到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军事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卡车拖着口径100毫米的大炮在驶离一个村庄。基辅承认过去几天来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显著减少，但是在切尔努西诺镇遭受炮火攻击后，自称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说，没有什么乌克兰军队撤离。
我们把80%以上的重型武器撤退到了基准线，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已经证实，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什么都做，不像乌克兰方面，他们做的很少，他们不履行任何计划和最后期限。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撤出了15%-20%的重型武器。
星期四连续两天，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地区没有战斗人员伤亡。经过国际斡旋，在2月12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保持下去的前景大为提高。但是北约美军司令官说，尽管看上去有撤军行动，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没有遵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
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的重型武器在到处移动，但没有撤走，这不是一回事。
霍奇斯说，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应继续保持，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西方政府不要对莫斯科实施更多的制裁。莫斯科被多次指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部队，莫斯科否认这些指称，说在10个月的反叛中与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俄罗斯人是志愿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打击伊斯兰国的消息。美国高层情报官员警告，联合空袭行动和地面战令伊斯兰国的实力开始受到了削弱，但是他们依然是凶残的威胁。不过还有迹象显示，持续的轰炸正在造成更加永久性的毁灭。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伊斯兰国来说，卷土重来、收复由于空袭和库尔德武装打击而失去的伊拉克领土，从目前的情况看将很困难。这位官员还说，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各阶层都有不满情绪，如果战事加剧，不满情绪会增加。但是国防情报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中将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仍然持谨慎态度。
我认为会有一个临界点，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
借助前所未有过的强大宣传攻势，伊斯兰国非常谨慎，不让外界看出失控迹象。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说，
他们现在试图要做的当然是提升影响力，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提升他在全球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传闻有证据表明 IS 的残酷性正在减弱，开始缺乏资金，尽管不断有外国战斗人员加入到 IS， 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迫征兵了。美国军方官员早就认为联合空袭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夺回了700-800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土地。 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哈默等分析人士提醒人们说，
我们不应该把战术上的成功跟这个时期的战略改变混在一起。伊斯兰国仍然具备战略主动性，他们在伊拉克的扩张达到了自然极限，他们继续在叙利亚扩张。我们对缩小他们在叙利亚的中心区域却没有作为。
目前，美国的重点在伊拉克。美国正在帮助伊拉克军队准备可能最早于四月开始的收复摩苏尔的行动，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伊拉克军队要准备好单独发动攻势，可能需要6到9个月。美国可能不得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说，
伊斯兰国家的宣传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功就是让这场战斗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的战争。
分析人士担心，即便借助美国的帮助，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也将会有重大伤亡。接下来仍然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问题。情报官员说，那里有许多缺口。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境外媒体报道说，这两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新疆发生了多起维吾尔人和警察的暴力冲突，造成多名维吾尔人和警察伤亡。但是中国媒体却对这些事件没有做只字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报道的缺失很可能是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与以往的事件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13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当时，一名维族男青年一把拉住一名警察，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药，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2月16日，和田地区墨玉县一名维族男子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打死。就在第二天，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又发生涉及维族人的袭警事件，造成4名警察和9名维族袭击者死亡。纽约时报随后也对新疆发生的这些暴力冲突事件表示关注，并致电当地医院和政府机构，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独立核实。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媒体此次对这些事件未做任何报道。旅美维吾尔族学者阿哈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涉及维族人的这几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和袭警事件并非小型事件，中国媒体选择不报道，可能是由于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不同。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反抗行为，那么反抗行为如果它产生于形成这个社会骚乱的话，它这里面就牵涉进去好多老百姓无辜群众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这种就是针对直接对着警察军队这样过来，它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一种就是政治反抗运动，反抗斗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当事件本身能与恐怖组织势力联系起来，或能正面宣传中国政府和他的新疆政策时，中国媒体才会报道。
在新疆东土尔其团，新疆而中国政府就控制不了现在的局势，他越打越烈。现在是他习近平上台去年5月份开始反恐就是严打，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这是也就是越演越烈事情，中国共产党越铁血镇压维族人，就像毛泽东说的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反抗，所以中国政府不希望在中国人民面前就是作为一个无能的稳定不了局势的一个政府，所以他对此事件不报道，也不让目击者、当事人、受害者对这些事情进行任何的说明。
阿里木说，希望留住生活在新疆或准备前往那里的汉族人， 也是官方报道缺失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官方对新疆相关消息的封锁，外界很难了解或证实有关暴力冲突的具体情况。阿哈尔认为，境外媒体的有关报道或其他渠道透露的消息，反映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反抗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年度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被严重剥夺宗教自由，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接受邀请，下星期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由此而来的争吵加剧。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表示，这一决定使人进一步质疑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周二即将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发出了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措辞最强烈的批评。
到国会发表演说，在双方平添了一种党派之争，这不仅是不幸的，而且也有害于双方关系的根本。
行政当局所反对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内一些奥巴马总统的反对者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发出邀请，而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不会会晤奥巴马总统。白宫官员星期四支持赖斯的讲话，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应当超乎国内政治。
美国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是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被降低成为政党之间的关系。
赖斯的讲话是奥巴马当局所显示的最清晰的不满信号。白宫也表示对一些人所说的美国行政当局和以色列有史以来的最糟糕的关系状况感到不满。奥巴马总统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是双方关系不和的一个原因，但几年来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个人关系不好是显而易见的，美以关系总体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破裂的。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其中包括为铁穹导弹防御体系提供资助，以拦截来自加沙的火箭。国务院前官员米勒表示，眼下美以关系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
You have the ongoing soap opera.
眼下人们看到的是一出持续的戏剧，发生在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之间。美国和伊朗谈判面临决定性的时刻，以色列和美国方面都高度敏感。共和党人现在又控制了国会，这是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而且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
And you have Israeli elections.
奥巴马总统在过去有时候会在亲以色列的大游说团体 IPAC 举行年度会议的时候去发表演说，但今年他将派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和苏珊·赖斯代为前往。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来关注有关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和朝鲜设立一个使用现金交换被关押者的计划。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报道说，韩国政府希望交换的被关押者大多是1953年以来被朝鲜扣押的战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佩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新晋上任的韩国总理李完九本星期对韩国议会说，他希望解救那些被朝鲜关押了60多年的战俘以及其他被朝鲜绑架的韩国公民。他说，解救的方式之一是向朝鲜支付赎金，这种方法类似西德在冷战期间向东德支付赎金换取上千名政治犯的自由交换项目。
基本上我们说的是韩国政府
李完九说，韩国特色的自由交换项目值得考虑，他将指令政府就此展开深入研究。 韩国政府相信1953年韩战结束之前，北方俘获的韩国战俘当中还有500多人仍然关押在朝鲜。韩战结束后，朝鲜出于各种原因又逮捕或绑架了数百名韩国公民。韩国团体被绑架者家属代表联盟负责人崔成勇说，他的父亲1967年在南北韩边界附近一座渔场工作的时候被朝鲜特工绑架。崔成勇说，他父亲在韩战期间是一位很有名的韩国海军上校，朝鲜因此绑架了他。崔成勇说，朝鲜公审了他的父亲并将他处决，他父亲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朴槿惠政府颁发奖章的被绑架者。韩国统一部几年前首先提出向朝鲜支付赎金换取战俘的想法。冷战期间，按照东西德之间的自由交换计划，西德为每一位被关押者向东德支付了50000多美元的赎金。这种设想在韩国并没有太多民意支持，很多人担心，就像给绑匪支付赎金一样，现金换战俘项目可能引发未来更多的绑架事件。平壤可能会要求支付更高的赎金，并利用这笔钱为其核项目融资。崔成勇说，他不认为首尔和平壤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让这些战俘和被绑架者返回韩国。他说他很感谢韩国总理李完久原则上提及赎金换战俘的设想，但是他怀疑朝鲜是否愿意为了金钱释放这些被扣押人士。一些被绑架者在朝鲜的工厂和矿山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很多韩国战俘的家人甚至不知道这些战俘是否还活着。美国之音记者佩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星期五在华盛顿呼吁中国不要再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因为在全球全力合作反恐之际，那将使台湾成为国际安全防线的缺口，对台湾、中国和全世界都不利。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是台湾纳入国际安全组织与活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北京担忧台湾可能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寻求独立。在报告发布会上，新上任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说，北京当局应该合理地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国际安全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台湾不能成为亚太和国际安全防线的缺口。邵建龙说，
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参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让台湾被排除在这些国际组织之外。美国在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同时，应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和美国同样的立场。
被认为是美国国会议员中中文最为流利的邵建龙，目前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他说，美国不但应该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还要持续推动提供台湾必要的武器。邵建龙说，
台湾是美国极端重要的伙伴，我们需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我们对这个法律的支持，无论是作为美国一个国家、政府、国会或是人民。此外，我也认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持续提供台湾军事设备必须持续的被美国列为最优先的项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是这份名为《台湾在国际安全的边缘化角色》的报告撰写人之一。他在发布会上表示，两岸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如果台湾继续被排除在国际安全组织外，不但让往来民众面临更多风险，更不利于北京当局赢得台湾民心。葛莱仪说，
阻止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北京也无法赢得台湾的民心，以达到统一的目标。台湾人民认为，参与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于他们的安全、利益和尊严极为重要。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在会上对美国一路走来对台湾的支持表达感激。他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因畏惧中国而对台湾关上大门之际，只有美国为台湾开一扇窗，为台湾在国际间发声。他希望美国持续寻求更多国际伙伴的支持，协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预计还会持续，但是美国决策部门还在斟酌如何利用自身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做出反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遭受网络攻击的消息不绝于耳。
Again this year, I'll start with cyber threats.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2月26号星期四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现实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遭遇持续不断、范围不断扩大的网络攻击。我认为这种阴险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
克拉珀说，虽然网络攻击来自世界各地，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攻击能力和威胁更强更大。
虽然我不方便做出详细的说明，俄罗斯的网络威胁比我们之前的评估更加严重。中国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依然是一项重大威胁，尽管美国的私营机构对此做过详细的报告，执法部门毫不留情地宣布起诉有关人士，政府也严肃地做出过政治或外交努力。
一些议员质问政府，美国能一直利用自身强大的核打击力量成功遏阻别国的核攻击，为什么不能以类似的方式阻止网络攻击？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承认，美国的决策人还没有就如何遏阻网络攻击达成共识。
我们的确具有网络攻击能力，我们不方便在这里透露细节，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以及如何遏阻网络攻击。在政策层面上，我们还在费劲的斟酌。
尽管受到多方不断的指责，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并反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即将于3月3号和5号在北京召开。30多名去年曾经出席的代表委员，今年呢不得不缺席。他们大多是因涉嫌贪腐而受到调查，其中包括胡锦涛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从2013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令计划。2月28号，中国全国政协宣布撤销令计划的政协委员资格，同时失去这一资格的还包括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健等人。在此之前呢，全国政协的另一名前副主席苏荣和大型国有企业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等高官已经成为了贪腐调查的对象，他们的政协委员资格也随之被取消。据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统计，从去年两会到现在，一共有9名全国政协委员被撤销资格，其中8人涉嫌贪腐。从全国人大方面看，有27名代表因类似的原因无法出席今年的两会，其中包括解放军总后勤部前副部长刘征。最近一年来，废除的代表委员人数创下了新的记录。相比较之下，人大政协从2008年到2013年的6年时间里，一共有8名政协委员和18名人大代表辞职或被免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中国的外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推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不过美国一名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中国则希望对某些领域进行修改和调整，但是中国目前对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么并不明确，存在相当程度的身份定位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为2月27号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清楚。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定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是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存在相当严重的定位危机。
沈大为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么说的。这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还说，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争论从2008年就开始了，目前还在继续。他说，中国的国际定位危机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就是中国的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参加20国工业集团、联合国等会议，在全球事务当中进行调停和斡旋，似乎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网上的民族主义者的好战言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争议，以及中国在偏远的大陆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等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是中共18大之后，中国展开了更加积极的外交。中国似乎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外界认为中国正在一步步地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沈大为说，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当然有相当的不满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要推翻整个体系。
现在中国虽然资源还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却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修正主义姿态的中国，中国对二战后自由体系的不满也越来越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推翻整个自由体系，我是说他们对部分的体系，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他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他们的确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甚至将其推翻。对于人权和其他的社会体系，中国的表现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寻求将其剔除。其他的全球治理问题，他们则倾向于个案解决。
他说，19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具体到美中关系上，沈大为说，韬光养晦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有效的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希望冻结美国。
在我看来，中国在美中关系上采取的策略是战术性的，他们只是敷衍或是冻结美国。他们在全球或是亚太区域建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最佳方式是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冻结美国。
他强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所欺骗，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管理好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好伙伴。布鲁金斯学会的这场研讨会汇聚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专家们还提到，如何对待日渐崛起的中国考验着美日同盟。 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中国相关的消息。长期统治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给中国带来执政党共产党也承认的浩劫和灾难。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将近40年后的2015年农历羊年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令许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惊讶的景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详细报道。
韶山的大年初一，毛泽东故居前游人排着队，商贩兜售快照服务，孩子们举着国旗合影留念。毛泽东向下摆着近千个花篮，不少是官员敬献的。当地百姓、游客和一些公司老板也选择在大年初一来到韶山焚香跪拜，燃放鞭炮。上述新闻是中共当局全力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在2月20日发出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今年的大年初一和初二两天，有大约20万人前往韶山拜仰毛泽东的亡灵，其中不乏大批的官员和商人祈求毛泽东亡灵保佑他们仕途坦荡、财源亨通。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在1993年12月6日毛泽东塑像运抵韶山的时候，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似乎早已约好似的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像霞，绚丽多姿。而当地的杜鹃花花开的正常时节是三个月之后。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官媒这种神话独裁者亡灵的超自然宣传跟朝鲜很是相似。例如平壤的官方宣传说，已故的金正日当年在圣山白头山诞生的时候，百鸟鸣唱，天空出现双彩虹，并出现一颗新星。在金正日去世时，白头山顶峰泛出红光，冰封的天池炸开裂缝，发出巨大声响，一只丹顶鹤围绕着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塑像飞行三圈，然后垂着头向平壤飞去。祭拜毛泽东亡灵的风潮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国民间看似自发的毛泽东崇拜问题有长期的研究。他说，
你看，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毛泽东热，把毛泽东重新神化，像神一样的崇拜，这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呢是官方诱发的，那就是在过去，你像不管是这个就是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联、在俄国也没有斯大林热，而唯独在中国，那么对这么一个大暴君毛泽东反而有这种所谓毛泽东热，那当然这就是由于这个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因为毛泽东即便在他死后依然被当前的人奉为这个伟大领袖，加以极高规格的这种纪念。
胡平认为，从各种意义上说，崇拜害人无数的毛泽东这种现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非自然的反常的现象。
像古往今来，像这种崇拜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而且现在这些人大多数他自己过去也受过这个毛的这种迫害，很多人还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他们深知道毛时代是怎么一个味道，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这些人反过头去这个崇拜，包括这个热烈崇拜的对象，比如说很多官员，那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对官员也搞得这个死去活来，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大家谁都知道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你哪怕是在自己卖个地，这个种个自留地，拿点菜去卖，都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你割掉，所以这些人去崇拜毛泽东就显得就尤其荒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当今中国毫无理性可言的毛泽东，类似于反人类、反文明的义和团和塔利班思潮，中国当局应当引起警惕。
目前的中国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这个民众的思潮文化也好，都是极其不正常的，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会把中国误导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方向，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可能夭折。目前这种思潮，我认为这个当局不应当去纵容而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相信现在的当局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只不过是要坐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是现代化啊，到底什么是现，怎样才能够实现啊现代化啊，靠毛那一套啊，靠只有经济改革啊，然后其他的方面都回归毛那一套，能够实现现代化吗？啊，这些，实际上啊，现在的领导人应当是有清醒的认。
然而，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至少从表面上看，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热有什么危险，反而是一种吉祥之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部反映中国雾霾的纪录片在互联网上发布后，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虽然没有在官方的电视台播出，但前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自费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上推出以后，不到24小时，点击量就已经上亿。该纪录片探讨了雾霾的起因和如何治理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多达6亿人常年生活在雾霾之中。中国新任环保部的部长星期天表示，感谢柴静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所谓新常态的政治术语。在中国，随着政治生态的变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层的携手们总会创造出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术语，或传达领导人旨意的新词汇。新常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在中国，随着政治生态的变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层的携手们总会创造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术语，或传达领导人旨意的新词汇。新常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2年多前，习近平主掌中共党政军大权后，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愿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努力奋发，尽早实现中国富足和强大的梦想。去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由此，新常态成为中国领导人、各级政府、官方媒体经常使用的字眼儿。常态在中国权威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通常和本来的状态，平常的、正常的状态。词典中尚未收录新常态一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说，在常态前冠以修饰词新，表示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旅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说，报喜不报忧历来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在中国经济下滑或衰退时，不用经济学的术语萧条、衰退等去表述，而代之以经济新常态。类似的例子还有下岗代替失业等。
所以其实这个是官方的固定的一套话语，就是把一些负面的状况的描述用一种婉转的或者一种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来指代，起码在表面上去回避这种负面描述对受众的一个直接的冲击。
北风说，对执政者来说，用经济新常态取代衰退或下滑，可以模糊人们的解读，避免直接表达本身对民众情感造成的冲击，这是典型的中共语言伪术。30多年前，中共改革初期，被誉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北风说，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表达，就是在回避当年尖锐的争论。 例如市场还是计划，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时代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改革的关键阶段进入了中共官方所说的深水区。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各地星期六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政府将持续补偿228事件受害的家属。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在台北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时表示，228事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伤痛，无论用什么力量去疗伤止痛，都不可能，都不容易完全消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228事件的忽视，反而因为资讯的不足，造成族群之间的误解与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马英九指出，这20年来，政府不再忽视、掩饰任何跟228有关的事项，而是透过道歉、认错、立碑，进而制定国家法律补偿，并设立国家级纪念馆，订立国家纪念日来平反。历经三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政府补偿的诚意和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而且还会延续。
对于这些的事件，历史的部分应该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就必须将心比心。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家属所受到的创痛跟煎熬，永远是不够的。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除了以市长的身份，同时也以228事件受难家属的身份致辞。他说，他的祖父也许只是一名知识分子，就被国民党抓去关、抓去打，出狱后卧病3年而死，死的时候54岁。柯文哲指出，228事件不仅造成上一代人家破人亡，也剥夺了他父亲升学的机会。228事件不仅伤害他祖父的生命，伤害他父亲的人生，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一个228事件造成柯家3代人的痛苦，许多受难者家属应该也有同样的痛苦。
在我担任台北市长的主席，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他说我在228失去的父亲，我不要以后再失去儿子。
柯文哲还说，为了父亲这句话，他开始思考要留下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也因为这一句话，他下定决心参选。他强调，台湾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柯文哲在致辞时数度哽咽，几乎说不出话来。下台之后，马英九总统趋前握手致意，则被柯文哲挥手婉拒。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由台湾国家联盟主办的228追思仪式时表示，228是台湾无法遗忘的伤痕，每一位台湾人都有使命和责任把错误历史在我们这一代结束。他保证，如果民进党有机会执政，将勇敢面对保守势力的挑战，认真推动转型正义。蔡英文稍早还在脸书上指出，228事件唯有厘清真相，正视曾有的错误，深刻且诚挚的反省，追究历史责任，才能真正带来族群和解，让台湾团结一致往前走。除了台北之外，台湾各地也都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与此同时，台湾几所大学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遭到泼漆，并被指是228元凶。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铜像日前也被民众丢墨汁水球和鸡蛋，并高呼没有真相，没有原谅。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星期六清晨遭到几位年轻人丢漆抗议。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导火线是一起警察取缔私烟的案件。 随后演变成许多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的事件。国民政府随后派遣军队镇压，许多台籍精英因此遭到捕杀。有关这起事件的元凶、真相以及死伤人数，目前在台湾还是存有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派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给您两则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迁往华盛顿，准备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的这次演讲计划引起了争议。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特拉维夫的机场说，他这次赴美的历史使命是争取阻止伊核协议。白宫对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邀请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发表演讲前没有与白宫磋商表示极为不满。一些民主党议员准备以缺席抵制内塔尼亚胡星期二的演讲。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内塔尼亚胡的演讲计划破坏美以关系的基础。他本星期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得到两党的支持，但是由于最近共和党单方面行动而受到了损害。内塔尼亚胡面临三月份的选举，他星期天说他将竭尽全力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六宣布，他的政府以涉嫌间谍罪扣留了包括一位飞行员在内的美国公民。这一举措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华盛顿和加拉加斯之间原本已经很紧张的关系。马杜罗在一次集会上说，为报复美国采取类似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将命令美国大使馆减少员工数量，同时还将禁止某些美国官员入境。马杜罗还说，委内瑞拉将要求美国公民入境前必须申请签证。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我们有两个小时的美国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时事美国之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中国时间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记者会时说，解决围绕伊朗核项目产生的巨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时间，这并不奇怪，尤其考虑到世界和伊朗之间缺乏信任，就更是如此。但是奥巴马总统说，自从欧盟伊核问题5+1国家和伊朗2013年11月达成联合行动计划的临时协议以来，时间没有白费，谈判各方讨论并澄清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双方的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遵守协议，不仅冻结了他的核项目，而且如同他供应20%的铀浓缩例证所示，扭转了关键的要素。奥巴马总统指出，现在谈判到了需要伊朗做出抉择的时候了。他说，5+1国家在世界联盟的支持下向伊朗展现了一致的立场，提交给伊朗一个计划，允许伊朗发展和平用途的核电，但要给我们绝对可核实的保证，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奥巴马表示，他不认为需要让核谈判延期，有关各方同意在3月底之前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框架，6月底之前完成这个全面协议。他说，如果伊朗不同意国际社会要求确信他不寻求核武器的基本框架和底线，那么我看进一步延期谈判也没有用。而如果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如果人们明确知道需要做什么，现在只需要对协议文字做些小修改，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奥巴马总统指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伊朗有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和诉求吗？ 奥巴马总统说，伊朗应该能够说有。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